哎，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这个讲《阿含经》呢，一直把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再把它这个一而再的再去把它各个溜一遍啊，把它重复啊，再做解释，是因为。早期佛的教学全部就是把重点摆在这些上头，三十七道品上。你无论是学密，或者是学显，或者是在学显宗里头，你要修的是哪一门，这个地方根本的功课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根本的功课，一定要我们要去把它弄清楚它，而且要能活用它。各位，如果我们读经看教，最后只是把经文背起来，把教相记起来，充其量你只能够披一个外衣告诉人家说我是佛弟子，如此而已，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是没什么用的。就好像你要当自己不是警察，穿那个警察的衣服一样的，没什么意义。就好像自己没有那个体力，却只一切去打肿脸充胖子说自己很有体力，那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行住坐卧里头，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发生，我们有没有失足跌倒，自己应该是清清楚楚的。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我们的从正见一直到正定，这八正道里头，其实那个正其实只有一个，你看起来是八正道，其实它只有一个，就是你有定就有慧。所以你八正道里头的正，其实那个正只有一个，就是你维持你不会垮下去，那是很重要的。我们可能只为一件事情我们心就已经颠倒了，所以颠倒就不是正，颠倒就不会安定。所以八正道我们今天要讲到最后一个，就是正定的问题。讲正定呢，我们看第339则，也就是160页这个地方，这一则我这几天我们都在讲这一段就是这个杂音颂的这一大节里头这一部经杂音颂的这一部分，你看佛在这个那里聚落的森林中那么他的这个在带兵社里头，当时呢，沙陀迦旃延呢，那一佛那么几所佛祖退住一边，他就跟佛讲，对佛这么说：说佛世尊如世尊说正见，就如你所说的所谓正见，云何正见？云何世尊施设正见？佛这个地方讲的是讲八正道的正见，可是他佛在这个地方佛告这个沙陀迦旃延怎么说呢？他世间有二种一，有两个一，若有若无，也就是有或者是无，有两个依靠，一个是有，一个是无。那么为取所处，你一直想要许着他，然后你想跟他保持他，你觉得这样才安定，你认为这样才安定，因为你取所故，所以你取所处，你想要有所依赖，你在你我们的触觉，就我们的接触之中，我们认为这样才能够安定，或依或依无，或依有，或者是依无，你一直都会离不开，不是一有就是一无。 那什么叫一有？一有很容易了解啊，我希望有地位，一有嘛，对不对？我希望有名声，一有嘛，对不对？我希望有很多人给我鼓掌，对不对？如果我等一下讲完了，你忘了给我鼓掌，我一有，那你忘了给我鼓掌，我就很难过啦，因为我一有嘛，是不是？可是我们没有，我们要注意，我们也一无，我们无什么？无人指正我，无人批评我，无人这个对我表示异议，我们也一无。我们怕穷，我不希望穷，我希望啊，我无穷困啊，我们都希望没有穷困，我们也希望自己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做错事情，或者是觉得见笑的事情，很怕自己啊有了羞耻羞辱的事情，我们也一无。我们既一有，我们也既一无。我们一直在有无那个地方，以为这样我可以保持我的安定。佛告诉我们，你要当心。他说，或一有，或一无。如果无此啊，若无此取者呢，心境哈、啊、细者。如果其实你如果不是一有一无的话，你的心境的细着哈、啊，那么跟你的结识啊，就不取，就不住，就不记我，就不会有我常常想到我受伤害，就不会就不记我啊。那么这个苦生而生，苦灭而灭，疑皮不疑，不惑不犹豫，他而自知，是名正见。苦自生了，苦自灭了；乐自生了，乐自灭了。你并没有卷进去，你不会在那里起烦恼，你不会在那边产生你自己的私定，也不会。可是你一开始有了一有一无的时候，你希望有荣誉，你希望没有不名誉的事，你希望一有一个地位，我希望没有让人家瞧不起。那有一有有一无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了。所以如果我们解脱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一有跟一无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疑不惑啊，不由于他而自知，是名正见。那就是正见，是名如来啊。那么所施设正见，它就是如来所施设的正见。其实这个正见是定的真正的来源，正定就从这里来的。所以者何？为什么呢？世间即啊，世间即如实正之见，世间即这样子的如是的正见。若世间啊，那么这个若世间呢，那么无着啊，不有，那么世间灭如实正之见。若世间有说无有，那么是名离以二边，说以中道。你在世间你没有执着于有，你没有执着于无，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啊这个离开这个两边，离开六祖坛经里头所讲的边见。那么这个时候，那你才是真正的入于中道啊。所以此有故彼有，因为你是以因缘所生所，是你有一个依赖这个有，所以那个痛苦的有跟着出现，它是因缘所生的东西。那么所以此有故彼有啊，此起故彼起，这个地方生一个东西，那个地方才生出那个东西。那么所谓的啊缘无明行，那个无明原型，然后一直往下就是十二因缘。也就是说，十二因缘的问题是很简单的，无明原型，那么你一开始有了事，那开始就有了名色，就有了六入，就开始有了触，就要有生，然后就想爱取，那么这个生死的问题，这个一连串的东西就勾起来了。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看得不只是这个十二因缘所讲的这东西，不只是轮回的一条链子，其实也是我们烦恼的一条链子。我们内心里都会变成极度的不安、焦虑跟紧张，其实是就是这十二因缘这个链子带来的。所以乃至于到最后他就存大苦啊，你到了很大的一个苦聚苦集啊，你有了聚集，这些所有的苦就不断的累积下来。如果你这个东西你能够看清楚，你不一有也不是一无的时候，这条锁链就会松掉。这条锁链一松掉，那它就会无明灭，所以行跟着就灭。那么所有的在下面就是名色六入处啊，那么爱取有生死，这整个一条链子呢也就跟着灭。那乃至于存大苦俱灭，所有的苦聚也通通都灭。那这个时候就回到你真正的正定。那现在你要这个地方要把它弄清楚，是不是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那么我这十二因缘这条锁链就会断？不是，不是在这里，在这十二因缘，在这一章的这整个这个经文里头，你要了解它的是，世尊是先提出来有二种一，你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根本点在这个地方有二种一，一种是一有，一种是一无，是不是？那么我现在把它解释的你就可以更清楚一点啊。我们如果有一个有的一或无的一，我就会有，我马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跟别人相处，或者是做一件事情，或者跟别人来往，或者是我遭遇到一件事情，我的遭遇，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上、生活上、工作上，你的遭遇，一件事情发生了，啊，假设这一件事情是，啊，这个别人，啊，在你的背后，啊，讲了你一些话，那别人把这个话转到你的耳朵来，现在我对于发生这件事情，我只要开始对这件外面的发生的这件事情，别人转这句话转到我这边来说，我哪一个地方做得不好，我哪一点做得不对，这件事情，如果我在这上面开始有了一个它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或者是它是好的，或者是坏的，都会产生了一有一无的问题。这件事情，我周边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啊，比如说别人讲这句话，我认为他是恶意的，我开始给他有一个符号，就是恶意的，他是恶意的，我马上就会起很大的憎恨，马上有名色到六入，然后开始我由处里头，我就开始产生了爱与恨的问题。那么任何事情都一样，别人这样子看着我，眼睛这样看着我，甚至看着我的时候也没有别的，只是他多眨了几下眼睛啊，就这样而已，然后看了我一下没有跟我打招呼，然后他就转开了，我认为他们是在轻视我。这个轻视我，我先给他打一个符号，轻视我，我的心里头就产生一有一无的问题。我要一无人轻视，我要一有人尊敬，是不是这个意思？一有一无呢，是不是？你一开始一有一无的时候，马上就起颠倒。所以他这里跟你讲啊，有二种一，若有若无哈、啊。未取所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它产生颠倒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你要注意它的一个基本的用意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开始觉得它是不好，所以假设一个人常常觉得我周边的人都是不可靠的， 我常常觉得周边的是错的，周边的是不好的，你心里会觉得很安宁吗？你看这个社会完蛋了，连个选举都这么乱，这个社会完蛋了，你看又是黑道白道统统搞在一起了，这个社会完蛋了，你看黑金这么厉害，所以看起来好像都是愁眉苦脸了，你已经开始在这个社会最周遭的东西开始给他，你给他一个符号是正的或者是负的，你有所依了，这个时候你就马上产生执着，你只要一判断进去就产生执着了，一产生执着了以后，你就回过头来就开始不安，烦恼就来，不定也就跟着来。可是这里并不是告诉你说你对这社会的现象要无动于衷，不是，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社会发生这个问题，仅是这个社会发生这个问题，是它真的发生了这个事情，它只是一件事一个事情，而这里面我不应该去给它加上一个憎恶，或者是我表示欢喜，这样子的时候我才能够把那件事情看得很清楚，我才不会执着。也就是说我在刮这个什么奖的时候，我刮对了，现在好像奖额要提高了，你说我刮了我中了这个奖啊，叫彩券啊，这个彩券我刮中了奖，这件事情仅止于我刮中了彩券，这里头是没有正的也没有负的才可以。如果我是负的一加进去的时候，我的天哪，我这200万怎么办？我要给我爸爸多少钱？我要给我妈妈多少钱？那7亿的钱我要放在哪里？会不会有人知道我赚了钱，他要勒索我？或者会不会有人绑架我？这个就是你加了很多负的旁边很可怕的事情，你丢进去了，你就开始就缠进去了，你一定不安了，开始有问题了，就来了。是不是？你在这上面，你给他加一个东西，好极了。天会给我这样刮到这200万，我可乐坏了，我都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啊！这东西对我一定另外别有意义，我都好好的哈，我要去赚钱哦。大概上苍给我这200万，就是要好好拿去布施哦。你好，全部拿去布施。你有了这样子的时候再去布施，这个布施的心不是纯布施，是因为你认为他不得不布施，布施完了以后你内心又开始不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佛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我心理学家，所以我们会称他叫做内学的原因，你要知道是整个的内在心理的一个变化，佛是掌握得很清楚的，他非掌握得非常清楚。我们很少看到说啊，我们都以为它是一个讲经讲伦理的东西，但很少去看去注意它内学这个东西。我们以前我们就称佛学这个东西叫内学啊，我们要学这个内学，是这个它对你内在心灵的运作，它你要觉察的很清楚才可以的。我们在心理学上我们有一个共同发现的一个普遍的趋势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一个人先假定周边的事情都是错的，这个人一定会疯狂，但是这种疯狂通常都是扭曲性的疯狂，也就是说他会分裂，就是错的都是别人，把东西往外头丢。如果一个人先假设自己内部自己先假设自己是错的，那这个人就会变成身心症，变成精神官能症，就走这条路，他会变得非常的神经质，焦虑性很重，开始了。为什么？因为自己不好，别人都对，只有我不对；别人都好，只有我不好，我压力很重，我也垮掉了。那这里面呢，假设周边都是错的时候，就回过头来假设自己是对的，所以你就会知道。那精神分严重到分裂的时候，就会变成那个分裂的人在路上走，他就讲我才是真理的，真正的我才是怎么怎么样，你们都在然后一从头到尾都在骂别人错的，然后别人有一点点不如意他的时候，他就马上跳开跳机， 不止跳机，它变宕机，乱掉。那这个是我们先假定外头是错的，如果回过头来讲自己是错的，发生任何一件事情，自己觉得自己错了，那糟糕了，回来一直自责，出去见了面都说自己错，别人看我们多看几眼，以为自己错，其实他正在欣赏我某一个优点也不一定，但是不是，我总觉得自己是错的。你要注意，假设外头是给他添了一个负号的时候，自己就变成正号，等到把自己画一个负号的时候，外头就会被画上正号。好，负号的东西就是无，我无希望无什么，画一个正号的东西希望有什么，所以你开始有了一有跟一无的时候，这颗心就开始会起颠倒，就会被它吊住，问题就来了。可是佛却告诉我们，他问题是你必须跳出这个一有一无这个执着这个所系才可以。那跳开来的时候是什么？是别人跟我讲一句话，仅次他跟我讲这句话，说我这个地方做的并不理想，仅止于这个地方。他没有恶意，他也没有，我也没有在这个地方有任何损失，仅止于这件事情。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个不如意的事情，也仅止于这件事情，而我不会，不可以在那个地方觉得这是别人恶意。如果你一开始觉得这是别人的恶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了解，仅止于这件事情的真正清楚的去了解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就失掉了。那么，所以问题不在于你不做事情或做事情，你一直去做，那么你会流于狂妄；你都不去做，你会流于断灭，变成落空。问题不在这两边，而在于我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紧急于那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他跟我讲，他说：“老师，我的家，他是一个学佛的人。他说我的家有一天有一个人来，他来了以后跟我谈谈话，我知道他跟我信仰是不同的，他信的是道，他有法术。我说那好啊，有法术紧急法术啊。”他不见得会拿那个法术就会来伤我们呢、啊。他说：“可是真的，我知道他会伤我。”我说：“为什么？”他说：“当天晚上我就看到我的洗澡间里头的浴缸里头就有刚刚好七只的蜈蚣在那个浴缸里头，可见他的法术有多厉害。”我说。他已经先把他想他会伤害我，那我只要在我家里随便看他，我都有可能突然间今天屋子刚好漏水，那这漏水是他撒的一泡尿吗？你知道这问题哦。那么我们发现精神跟心理上所以会产生疑神疑鬼而产生异常的现象，常常都是从这个地方把两个本来是没有关系的东西，结果在这个时候你把它扯在一起，所以你没有办法了了分明了。这很简单的，为什么刚好七只？就仅止于七只，这七只没有别的意思。七就有那么坏吗？那我们七绝只不是这个数目字不就坏了吗？我们的佛法里这个七是无量的意思，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善术，为什么七只不好？哈，蜈蚣就是有那么坏吗？难道蜈蚣不会从在家里的那个洞里头爬出来吗？所以这种事情，你要看到那件事情，紧急那件事情，不可以把别的东西不清楚的东西，你给它加上一个吉祥或不吉祥。 所以过年就快到了。那一天不小心手游游就拿个碗砰砰掉下去，难道今年都破了吗？不，你不可以在这上面加上一个正号或者符号，没有，它就是只有金鸡摔破这个碗，没有错，金是紧急摔破这个碗，这个碗是手上抓油抓的太多了，或者是要洗这个碗的时候肥皂粉抹的太多太滑了，紧急这件事情没有别的，就是摔破一个碗，没有别的，你不可以再把它加摔碗，这是不吉祥的。为什么这一天就不可以摔碗？那为什么第二天就可以？365天就只有那天不可以？我们开始把它加上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我们产生不定，我们产生很多问题的原因。新郎新娘结婚要喝加杯酒，加杯茶，结果不小心要喝的时候，他们太高兴了，杯子掉下去了，那糟糕，我们要喝的加杯茶都交杯酒都掉在地上了，通通都破掉了，我们没有交杯了，以后我们没有交集了。那你只要开始想了这件事情，给他加一个符号在那上头，你已经执着上去了。只要第二天意见稍微有点不同，果然不错，你看昨天杯子就已经摔破了，再过几天又一点点，先比起又一点小问题，他又把它粘到那上头去了。现在你可以了解佛世尊他怎么说的，有二同一，若有若无为其所处，那就是从那个地方，你就是拿这个东西想来做这个东西来作为你的处，那就是从那个地方啊，名色六入处这个地方，其所处故啊，或有一啊，或一有或一无啊，那么你因为取所处，所以你才会一有一无。如果你无所取一处的时候，你就不会一有也不会一无，不会一无的时候，不会一有不会一无的时候，那么你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不疑不惑啊，那这东西啊，那不由他而自知，是不是因为他干扰，而是我们自己真正而自知，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明正见，这个时候这是正见，你就不会颠倒。颠倒这件事情完全是自己颠倒来的，我们是会这样子的啊，这个小孩子书读不好，我看你完蛋了，我们就给他画一个符号啊，我的小孩子他完蛋了，那我将来老了谁养我，我也完蛋了，所以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只是因为考试没有考好他就完蛋了，然后你就整个完蛋了。不，问题是他这一次没有搞好，紧急这一次没有搞好，而我们问题接下去是我要看清楚为什么没有搞好，而且我们怎么补救，怎么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是正见，心也就安定，心也就安定，就从这里来。我们有很多的不安定是来自于我们执着于有，或者是执着于无，因为有一有或者是一无而产生，它才会把我们绊倒。你执着在有或执着在无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佛就常常告诉我们说不起分别心。其实不起分别心不是告诉你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这个长幼有序，不分你的善良或者是是非对错，不是，是你执着在有跟执着在无所产生的在是非善恶中搞不清楚。有的人就无论如何只要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啊自责很厉害，我只要没有多做几件功德，我就觉得我很空虚，这些东西都是因执着而来，都是因为一有一无所导致的不安，导致了我们的不定。但是佛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很清楚地看清就是那一件事情，而我们如何去面对解决这一件事情。这一个修行，这不只是认知的问题，你无论如何要把它养成习惯，养成习惯你就会产生智慧，养成习惯就是一个好修行。别人给我们讲几句话 绝对没有恶意，也没有特别的善意，紧急于这件事情。现在问题是，我怎么补救？我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我改之；我如果不是真的，我就把它放下。问题是我如何补救这问题？我们常常都是这样讲，说啊，我们有一些我的朋友，或者是我出去的时候啊，请我演讲的人，他们有时候会这样告诉我，他说：“哎，郑老师，我看你实在是好辛苦哦，你看早上给我们讲三堂课，现在你又不能，你只能拎一个便当。”然后你就在车上吃便当，然后再隔一个小时你还到那边去，然后你还有三个小时要上课，你太辛苦了啊，你这样日子怎么过？他很怜惜我，你这样日子怎么过？我跟他讲这事情，因为我没有觉得他苦，所以我也就不觉得他苦，我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所以上午三堂课紧急于三堂课，下午三堂课紧急于三堂课，我没有抱怨多，没有抱怨少，所以这里边是没有发生这个问题。如果我受一种教育，这种教育不断的在重复说，一个人不能够工作太多，早上最多只能做工作啊两个小时，下午最多也只能够工作两个小时，其余的东西是准备的时间。那么我就会想一想了，那我多做了一个小时了，这样是不对的。下午又多做了一个小时，这样也不对了。所以早上也苦啊，晚上也苦啊。现在你可以知道现代的人啊，都被教成这个样子了。老师多出一点功课给小孩子，孩子还没有叫苦，父母亲就先替他叫苦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孩子还没有讲，这样没有什么不合理，现在教育家们通通替他讲，这样不合理的。那其实人承担某些东西，只要他心甘情愿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的，他不会发生。是我们把自己给他弄在一个一有一无里头，我们就执着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真是如此。所以过去没有周休二日的时候，每一个人有钱可以赚就笑嘻嘻的啦。我那个时代有钱可以赚，就有钱可以安养家庭，就高高兴兴的啦。后来稍微吃穿得暖一点，吃得饱一点的话，我们就又开始来了啊。就这种观念也是从外国马上把它引进过来，说这叫做人权，这叫做使人觉得更进步，所以现在要把它改成啊，就是周休，隔周休二日啦。隔周休二日以后，眉毛有没有舒展一点？我看没有啊，抱怨更多啊。将来天天都周休二日了以后，那眉毛就更缩得更紧了。我只是跟你讲，其实人是产生在这个一有一无的执着所产生的问题，比那个工作的本身要更严重的。我意思并不是反，我并不反对把功课当我们的社会进步的时候减轻这个工作，我郑老师是赞成的，但是我们减轻他的时候必须看清楚，是减轻了以后，我们是真的在那地方得到真正的福报，得到真正的轻松才对。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赌气，有更多的时间闹家庭纠纷，有更多的时间把家庭搞得乱七八糟。两个人一大早都去上班，就没时间吵架。我的意思是，腾出来的时间是应该让我们的心灵更成长，而且懂得去运用它，而且要去产生这样一个，就是要不依有不依无才行。今天太太跟先生讲了几句话，我现在给他依有依无的时候，我就连着在你是恶意的在嫌弃我，我开始跟你对立起来。你赞美我几句好的时候，今天没有给我赞美，我又觉得今天你是不是觉得我做得不好？所以这里面呢，也会产生了一些不安的东西出来。所以其实心理上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
所以当有人问我说，哎，你老师你这样很辛苦的时候，我说好像不是，我觉得那是我欢喜甘愿的，是我愿意接的，啊，得再时啊接一遍，下到时啊接一遍，欢喜甘愿的就没有问题。你们有时啊，这个你去做了，就跑了一趟回来，你跑了一趟回来。你如果再去委屈，再去觉得说啊自己很可怜，那你何必去做？所以这个心的本身在，他的执着在影响着我们，它影响我们很大很大。所以人有没有好的包容心，就在这个地方，一有一无的时候，包容心也就不见了。一有一无的时候，然后我们跟别人之间的敌意也会升高，对。这一段的经文，他已经讲到了定的真正的技巧。我们只修说我要修定，可是我们没有修学到他的技巧。你现在必须要有，要注意任何一件事情。你今天即使比如说在你的工作上，今年某甲这个人考绩被考了一个乙等，可是这个甲打电话来告诉我。他真的是我今年考乙等，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难过。我只要到差不多那个时间的时候，总是有人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我跟他说，这种事情是我每年苦恼的问题，因为我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做主管，都在帮人家打，所以我打考绩的时候也会苦恼。糟糕，这个打下去，那他会苦恼啊，是不是？但是总是，所以我平常就找了一些啊。是就应该有考核，我到时候我就很具体有什么东西，那仅基于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仅基于说依规定必须做这么考核嘛，那我们就是用这几个条件来考了。那你应该考甲就考甲，你该考乙就考乙，我没有负担，所以我平常必须要留意，我才没有负担。可是如果我是对这个人看起来也很好，那个人看起来，但是这两个人总得要一个人要考乙的时候，我负担就来了。那原因是因为我不清楚，我没有了了分明，我才产生这样一个情形出来。对的，所以我也常常会到来考打考绩的时候，有人就来就跟我讲，老师，我很不过瘾，他把我打成乙的，我很不过瘾。我跟他讲，总是到最后有人答应。现在问题是你为什么觉得很不过瘾、很难过？他我好像次人家一等而已。对，你要注意，那个乙本身并不是丙，乙并不是丙，丙是表示你有做错事情，乙不是，只是你善好的东西做的没有那么别人比你多一点，所以你考了一个乙。而这个乙本身并没有使你比较低，乙兼及乙，我们该努力的我们就去努力。他本身不应该在这个上头产生了自卑，不应该在这个地方产生了我自己的不甘愿，这是一件没有一有也没有一无的时候，心里面才会回到平静里头来。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这个一有一无的问题。各位，这一段经啊，一定要把它好好的记得，而且要训练它。你要很清楚的注意，你的朋友对待你，你也不要在你的朋友先想到说他好像对我有一个偏见，不要这样想。尤其是啊，在座有人啊，你家啊，这个有年轻人就要结婚的，要结婚的人千万不要告诉女儿和儿子啊。所以你看对方的啊父母亲，他好像对这个婚姻他就好像有成见，你千万不要在他上面去着一个一有一无的东西。是非心都从这个地方出现，种种的一些不安跟骚乱都从这个地方出现的，因为他缘起的无明，无明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有人就问说，我现在知道这个锁链很厉害，我懂这十二因缘，但是什么叫无明？ 有人解释说无明就是没有智慧，那我请问什么叫有智慧，什么叫没有智慧？他说你有智慧的人比较有善根嘛。那我请问什么叫善根？他说善根就是善根，我也不晓得。那你这个佛法就白学了，因为你不没有方法可以修行嘛。既然没有方法可以修行，你所讲的那个法就不叫做法，那个法是没有智慧的法。其实佛讲的他很清楚，就是你不要跑到那里头去，就是这个问题。那这是定的，我们过去也给各位讲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当我们开始执着的时候，就是一有一无，我们执着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觉得说我内心里头开始执着了，我就起烦恼了，我起烦恼了以后心里面就会不安。那你再去看看你那个不安是怎么样不安法。人只要让自己晚上一直睡不着觉，很简单了。怎么不简单呢？怎么会说这种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摇着那个鱼钩钓钩把它咬住它就一直把你钓住嘛，是不是那么这个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尽水寒鱼不食，满船待月空明归。这个一个丝就像钓钩一样，千尺的丝跟轮都是丝字旁的，绢或者是轮，千尺的丝或者是轮，千尺丝轮直下垂，直直的下垂下来，一波才动万波随。你只要贴上一点执着，你一卯上去，一贴上去，那这一波一动就已经万波随了，被它吊住了。夜尽水寒鱼不食，如果夜尽你心里面安静的，水寒也别表示它是冷静的，你不去吃上那个钓钩，不碰上那个一有或一无，其实钓钩旁边还有很多可以吃的，问题是你咬上了钓钩才麻烦的。所以这个满船这个带着这个月的光明那么这个回到我们自己的自信里头来那么这个满船都带着这个月，满船带月空明归，你满满的一个船都带着月的光明这是满船带月空明归，那个心是空旷的，叫满船带月空明归。这是一首禅诗，这首禅诗其实它描述了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描述了你咬上去产生执着的节骨眼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的这首诗的它的本意，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尽水寒鱼不食，如果不食的话那就满船带月空明归，我们可不能船被鱼给打翻了。诗本身就是跳跃的，你要去掌握这个诗的本来的本意，它是很跳跃的，不是逻辑的，你要很清楚的注意它所描述的现象是在这里，我们不能咬上去的。我们讲正定，就是我们的心里头以一个平直心 去待人接物，以一个平直心啊去生活，凡事就真正进入平静，哪需要再去打坐，哪需要再去做这些额外的一些功夫呢？可是问题就在这里。